这天刚一上朝，大司农田延年就当庭奏本陈述刘贺的荒唐，说到刘贺竟然在刘福陵的棺柩之前饮酒吃肉时，他伤心欲绝，痛哭失声。不少臣子想到刘福陵还在时的气象，再看看如今朝堂的混乱，也就跟着哭了起来。一时之间，大殿里是哭声一片。田延年哭着对霍光说：“
昔日伊尹当商朝宰相时，为了商汤天下，不计个人得失，废了太甲。后世不仅不怪他，反而竭诚其忠。将军今日若能如此，已是汉之伊尹也。”
霍光犹豫着说：“
以臣废君，终是有违臣道。将军不敢做主，可请太后娘娘做主。”
众人都齐声说好，卷不疑也进言说：“
大司农说的有道理，我们不妨请太后选择贤人。”
见众人都如此，霍光也只能答应了。
汉朝太后的起居宫殿是长乐宫，可是因为刘福陵刚刚驾崩，刘贺还没有正式登基，所以上官小妹仍然住在交房殿。
小妹听完了众人的来意，惊惧不安，她望着霍光迟迟不肯说话。霍光诚恳地说：“
太后有什么想法，尽管告诉臣等。”
不知道大将军觉得谁是贤人，足担社稷。
霍光扫了眼田延年，田延年奏道：“魏太子的长孙刘询，先皇曾多次夸赞过他，说他可堪重用。”
霍光马上点了点头：“
臣也记得先皇说过此话。”“
唉，本宫也听说过，好像是去年除夕夜当着各国使节说的。”“
那太后的意思是？”“
众位爱卿都是我大汉的栋梁，若各位觉得刘询是贤者，本宫就颁布旨意，废除刘贺，迎立刘询。”“
太皇太后英明。”
至此，百官在迎立新君仪式上终于意见一致。
六顺看到霍光率领朝廷重臣来见上官小妹，却没有霍宇、范明友、邓广汉几个人，想到当年公主家宴的情景，心中咯噔了一下，忙命手下的小宦官设法把消息传递出去。刘贺一大早就去了上林苑打猎游玩，住在驿馆的红衣接到了六顺的消息，立即去寻找刘贺，可整个上林苑外都有重兵驻守，根本无路可入。红衣自打小在王府中长大，宫廷风波看过的听过的已多，见到今日的场面遍体生寒，想着刘贺生死未卜，于是心下一横，决定无论如何也要见到刘贺。可是该如何进去呢？
上林苑占地宽广，从孝武皇帝刘彻开始就是皇家禁地。武帝末年土地流失严重，加上天灾人祸，很多农民无地可种。他们看到上林苑附近的山坡水草肥美，虽然知道是皇家禁地，可走投无路之下仍旧偷偷在上林苑放牧。刘彻知道后下令杀过几次违命者，但是不放牧是饿死，放牧却还可以多活几天，所以仍然有农民来此，竟是杀之不绝。刘福陵登基之后听闻此事，下令禁止诛杀牧者，朝臣反对，刘福陵只是淡淡的说：“
天下治，民自归，吾等过，民犯险。”
自此，朝臣再不敢在这件事上有什么异议了。
随着刘福陵的执政，来此放牧的人越来越少，但仍然会有好奇、贪玩或是偷懒的牧童来这儿放牛。只要不太靠近兵营驻扎区，士兵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任由他们去。上林苑渐渐变成了一处奇怪的地方，虽是皇家禁苑，却可在外围的山坡上偶见牛羊。
此时 红衣所立之处恰是一面山坡，当他远远看到远处的牛群时，就计上心头，连笔带画当中，他用重金将所有的牛买下，又请放牛人在牛尾上绑上了麻绳，把牛驱赶到了上林苑附近的山坡上。那放牛人知道此处是军队驻扎的禁地，但却禁不住重金相诱，又看到红衣是一个娇滴滴的弱女子，不像能够闹出什么事情的坏人，所以就依言照做了。
红衣深吸了口气，毅然把牛尾上的麻绳全都点燃，上百头牛随即狂性大发，羊蹄朝着上林苑冲去，疯牛就连虎豹都会退让三分，上百头的疯牛威力是可想而知。上林苑外的士兵猝不及防间被牛群冲散，漫天烟尘中，众人只见一个红衣女子手持长剑，尾随在牛群后飘然而入。
守在教场外的士兵看到红衣，立即围堵过来。红衣心内焦急万分，如果他能说话，此时也许只需一声大吼，可是红衣说不了话，他一声都发不出来，只能迎着密密麻麻的刀刃继续向前。此时教场上的刘贺正引弓欲射，看到众人的异样表情，就笑着回了下头，恰看见一线寒芒从红衣的裙边划过，心神巨震，立即喝道：
住手！
大司马霍光的儿子霍宇却不出声，羽林士兵也就对这个没有登基的皇帝的命令置若罔闻。红衣在刀光剑影当中苦觅生机，突然刘贺将手中的弓箭对准了霍宇，
立即命令手下的士兵住手。
教场上马上就静了下来，所有人都似屏住了呼吸。
刘贺脸上往日的嬉笑不羁荡然无存，眼内锋芒凌厉，有人想偷偷拔刀，刘贺随意踢起地上的一支羽箭，好像看都没看，却正中那人胸口，武功之高让霍宇大为震惊。
刘贺冷声问霍宇：
再不住手，我能当场杀了你，可你有胆弑君吗？
霍宇惧怕起来，连忙跪下：
臣不知道这女子是王爷的人，命令所有人马上住手。
所有士兵立即收起兵器退开。红衣向刘贺走去，他走到刘贺面前，温柔地笑着，一边笑着一边向刘贺打手势，而刘贺的脸色却是越来越凝重，一个回身就扑向了霍宇。霍宇刚想闪侍卫想救，却看那刘贺如入无人之地。霍宇在刘贺的手下才走了四五招，就被刘贺擒住了。刘贺将霍宇丢给了身后的亲随，
用他开路，立即回备阳宫，命令所有人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许反抗，一切等我的吩咐。
随从抓着霍宇迅速离去。刘贺看随从都走了，就将红衣搂在了身边：
靠在我身上休息会儿，我倒要看看有谁敢动本王。
红衣温柔地凝视着刘贺，可刘贺突然发觉红衣后背鲜血淋漓，刘贺一把抱住了红衣，脸上平静的微笑全都消失了，换上了慌乱。他对着周围的士兵大声吼叫：
快去传太医，传太医！
那些士兵根本就没动。
我一日姓刘，就一日能将你们抄家灭族。
红衣觉得体内的温暖一点点的流失，他有很多话要告诉刘贺，可是手在空中勉力地比划了几下，却比划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刘贺努力地去按住他的伤口：
红衣，你要服侍我一辈子的，本王不准你逃走。
红衣张了张嘴，想将自己多年的心事告诉刘贺，可是一句话都没说出来。只见红衣嫣然一笑，闭目而逝。
刘贺紧紧地搂住了红衣：红衣，本王早就和你说过，你的卖身即是死契，你是王府的终身奴婢，永生永世不能离开本王。
您刚才听到的是《云中歌》第三部，作者桐华，演播笑兰、任杰。
刘弗陵驾崩后的第26天，大司马霍光领上官皇太后的口谕，下旨拘禁刘贺，又命范明友带禁军拘拿随刘贺进京的昌邑国臣子。霍光头一天晚上给范明友的命令是表面拘拿，实则斩杀，因为事出意外，昌邑国臣子肯定不会束手就擒，一定会反抗，范明友就可借机用抗旨的罪名将所有人诛杀。可似乎是走漏了消息，范明友赶到的时候，竟像刘贺事先下过命令般，无论禁军如何挑衅，所有人都是不出一言，俯首贴耳。范明友无错可挑，不能借机发难，就只能将刘贺的臣子都先拘押起来。
刘弗陵驾崩后的第27日，上官皇太后下诏废刘贺，立刘询。刘询入宫祭拜刘弗陵棺柩，任刘弗陵为祖父，称自己为刘弗陵四孙，又去叩见上官太皇太后，任上官小妹为皇祖母。
行完大礼之后，上官太皇太后赐刘询清茶，六顺借着奉茶的机会低着头小声说：
侯爷，可要更衣呀？
刘询微愣了一下，不动声色地接过茶，弯身叩谢上官太皇太后。等喝了几口茶之后，刘询就向上官太皇太后告退，言道内急需去更衣。
出了殿门，一个鹅蛋脸模样端正的侍女微笑着上前行礼：
奴婢成儿，服侍侯爷去上衣轩。
刘询点了点头，沉默地跟在成儿身后，一路行去，竟真的进了更衣的上衣轩中。成儿，请刘询坐下。
侯爷稍坐，奴婢这就去准备熏香。
刘询坐到香榻上，心中全是不解，上官小妹究竟想干什么？忽然他脑中闪现过《史记》中的一段话：帝起更衣，子夫侍上衣轩中，得幸。顿时只觉得眼前的一幕无比熟悉，不禁哑然失笑。当年平阳公主用卫子夫讨好拉拢刘彻，前提是欧者进，帝独悦子夫。如今上官小妹若想用平阳公主的计策来为自己铺路，未免太小看了自己。可是现在能够得罪得起上官太皇太后吗？能不接受对方的示好吗？
突然之间，刘询就有几分顿悟刘彻当年的急色了。原来色非色，性非性，刘彻信的是卫子夫，其实传递的是他愿意接受平阳公主的效忠。这是一种无声的结盟仪式，表示从此之后，在陈皇后家族外，刘彻接受了平阳公主的势力。如果当时刘彻拒绝了平阳公主，没有临幸卫子夫，那后来的朝堂局势又会如何呢？平阳公主在没有摸准刘彻的心思之前，一定不敢对抗陈氏家族，那么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一切了。
成儿捧着熏香净手用具进来，刘询嘴角抿着丝淡笑看着他。成儿深埋着头，捧着香木盘，将手巾送到了刘询面前，小声地说：
侯爷请净手。
刘询没有动，成儿有些窘迫，只好自己把手巾掀开了一角。刘询看到手巾下的果玺时，两眼突然瞪圆了，吃惊地看向成儿。成儿看到刘询的样子，反倒镇定下来，微笑着说：
奴婢奉太皇太后之命，将他们赐给侯爷。
刘询张了张嘴，却嗓子发干，说不出话来。成儿把木盘放到了刘询身边，行礼告退：
侯爷请便，奴婢在外面候着。
刘询紧紧地握着果玺，心内最后的一点担忧终于消失了，可本该高兴，却感到了莫名的难受，眼前浮现的竟是刘弗陵的音容样貌。
当刘询更衣返回之时，上官小妹颇有倦容，就命他和随行官员都回去。 刘询向上官小妹跪下，连磕了三个头，真诚无比地说：“
太皇太后，皇孙定会恪守孝道。”
好了，哀家早已经习惯一个人守着一座宫殿了，不喜欢人打扰，也不喜欢被人打扰。移居长乐宫后，你也不必日日来请安了。把江山治理好，就是你的孝顺。
刘询自然是满口应诺。出了交房殿，刘询说想一个人走走，众位官员立即识相的向他告退。不一会儿，偌大的宫殿就好似只剩了刘询一个人。
刘询朝宣室殿行去，对赶来迎接他的七喜吩咐说：“
宣孟觉觐见。”
孟觉奉诏而来，一进入宣室殿，就看到坐在龙榻上的刘询。记得上一次进宣室殿时，这龙榻上坐的还是刘福林呢。孟觉微笑着向刘询行跪拜大礼。刘询等他磕完头之后，这才说：“
你是朕贫贱时的故交，何必如此多礼？皇上是九五之尊，君臣之礼断不可废。朕能做到这儿，还要多谢你。若无你的人帮着朕鼓动广陵王进京，霍光只怕不会这么快做决定。还要多谢你这二十多天来一直待在府内养花弄草。皇上能有今日，是皇上雄才伟略，微臣并无丝毫功劳。从今以后，朕的一举一动都会受人关注，若众人发现朕的妻儿竟已失踪二十多日，定会诧异询问，不知孟爱卿有何高见。云歌平安，许平君和刘氏自然也平安。孟觉，其实你根本不必用平君和刘氏来威胁我，我也不会伤害云歌。无奈之举，只为让你老实的待在家里，确保你不会干扰我的计划。我会尽快的放了云歌。臣多谢皇上隆恩。臣还想求皇上一件事情，能否容臣见罪臣刘贺一面？他现在在霍光手中，所以臣才来求皇上给臣一个恩典。朕尽力吧。
孟觉退出宣室殿之后，刘询一个人坐了会儿，就起身向外行去。七喜和两个小宦官连忙匆匆跟上。刘询一路默默地走着，越行越偏。因为他没有穿龙袍，除了宣室殿、交房殿这些大殿内执役的人之外，大部分的宫女宦官都不认识他。迎面而过之时，纷纷给七喜请安，对刘询反倒是不理不睬。七喜几次想要点破，都被刘询的眼色阻止，只能惴惴不安地小心跟随。
青砖铺就的地面已经是高低不平，杂草从残破的砖缝中长出，高处没过人膝，廊柱栏杆的本来色彩早已经看不出来。偶尔残留的黑红两色更显得一切残破荒凉，只有圈禁在四周的高高围墙依旧彰显着皇家的森严。站在门口已经觉得颇有凉意，这里连灿烂的阳光都照不进来。
几个侍卫拦在门前冷声斥责：“
这里是掖庭冷宫囚禁罪犯的地方，不得随意出入。”
七喜连忙上前出示了自己的腰牌，侍卫看是御前服侍的人，就客气了很多。
你既是宣室殿的人，自然应该知道规矩。这里囚禁的不是孝武皇帝的妃嫔宫女，就是罪臣的家眷，全是女人，就是我们都不能入内。
七喜又说了几句，可那侍卫却无论如何都不肯放行，要么需要宫廷总管的令牌，要么需要皇帝的旨意。七喜有些动怒了，可刘询却淡淡笑了：“
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
在下名叫公孙止。”
刘询摊开手，上面有一块令牌。
“我们可以进去了吗？”
公孙止一看那令牌是宫廷总管的令牌，就呆了一下，忙退到一边。
刘询一边走一边随手将令牌递给了七喜，七喜迟疑了下，接过令牌，忙跪下对着刘询背影磕头：“
谢皇上隆恩，谢皇上隆恩。”
刘询的步子一直都没停，一直往里走着。几个老宫女正在靠着墙根打盹儿，看到他刚想斥责，就有两个黑衣人从屋内跑出，先是沉默地行了一礼，然后就在前面领路。那些老宫女立即闭上了嘴巴。刘询对七喜吩咐：“
你就留在这儿等朕吧。”
黑衣人领着刘询走了一会儿，就停了步子，指了指左手边的屋子，低声说：“
人在屋里。”
只见一间破旧的屋子，门前的荒草足可漫过门槛了。刘询问：“
这几日他可安好啊？”“
一直没有说过话，倒是很听话，从来没有吵闹过。霍小姐来过一次，用鞭子抽了他一顿。”“
哦，打得重吗？”“
反正还活着，我找了个关在这儿的老宫女在一直照顾她。”
刘询挥了挥手，黑衣人退了下去。刘询走到窗口，看里面有一个人睡在榻上一动不动，一头青丝散乱地拖在枕上，面目被遮掩得模糊不清。刘询站了会儿，忽然觉得不对，就几步跨进屋子，一把拽起了榻上的人，一看竟然是个40多岁的女子，他大怒：“
来人！”
一个黑衣人匆匆进来，看到榻上的女子也立即跪下：“
小的该死，小的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”
刘询并非常人，立即冷静下来，知道关键的问题不在他，就挥手让他退下，看向了那个榻上的女子：“
你想活还是想死啊？”“
同样的话，今天早上刚有人问过，所以我就躺在了这儿，把那个丫头替换出去了。”
这种一切都无所谓的人最是难办。刘询思索着如何才能让这个女子开口。
云中歌第三部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节目编辑制作万新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您可以登录中国广播网论坛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给我们留言，或者写信到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收，邮编100866。
果汁儿，
嗯，
白开水，
嗯，开车，
算了，
公交，
好啊，
一共106.6元，您需要塑料袋吗？
No!
无纺环保袋，
Yes!
优质生活习惯，
健康美好自然，
健康人生，
精彩上演。
No Radio。
小朋友，你听说过河马也爱跑马拉松吗？你知道大象也能玩撑杆跳吗？还有小个子也能打篮球呢。所有的动物，不管它是高大还是矮小，它们都希望参加各种各样的体育比赛，来分享奥运精神。于是呢，就有了他们自己的奥运大派对。今天晚上睡前故事，李佳阿姨带你一起去看。